啊，刚才这个法师啊，法师说我们的心所建立啊，少了一个心所叫怕的一个心，这个怕心所就是恐惧心的啊，是啊。啊，心所，我们的心念是无量无边的啊，有各种无量无边的心所。但是呢，这些祖师们所成立的啊，这各宗的祖师们所成立的这些心所呢，多半就是他们挑出来，认为呢跟修行啊、修道啊有直接的、最重要的啊一些这种心理作用呢，他们就会把它成立为心所来谈它啊。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没有那个有这个哈、啊？这个不是不能成立啊。如果要成立的话，我们的这个心所啊，因为我们有无量无边心呢 啊，刹那刹那的生灭啊，无始以来啊，那么一直到现在要进入这个未来，进入无边的未来，到一直到到成佛啊，我们的这种种种的心所有无量无边。那你说成佛以后是不是还有新心所的活动呢？啊，那个是转成智慧的境界，就不用我们凡夫的这个角度去说那些新心所了啊，这个是另外的啊，一回事了啊。所以呢，新心所是无量无边啊。那么我们因为有我执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恐惧。如果没有我执的话，你有什么好怕的？一个人要是哈。要是已经哈，我们闽南语讲一句话用蠢戏耶，啊，听不懂哈，置之于死地，把自己置之于死地，你就没有什么好可怕了，你什么也不怕了，啊，大不了一死嘛，对不对？当你的心啊真的能够面对这个大不了一死嘛，反正迟早也该死的时候，你很多的恐惧都会消失。曾经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信众啊，他早年结婚了，没有生小孩，他的那个第一任太太哈、啊，一直没有生育。那这个人做事业呢，赚了钱，没有后代好抚育，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这个想法或怎么样哈、啊，所以他就觉得没什么嘛，人生没什么嘛，就是这样子嘛。地震也不怕，闪电也不怕，突然间后面有什么样的，他说他真的那个时候他觉得他活的是这个感觉哈、啊、有什么大不了啊，反正就是说赚了钱两个人保就保了，他又很会赚钱，也不是不会赚钱了啊，也没什么好担忧的嘛哈、啊、所以生活就活的这样子好像不太在乎。他就这样跟我们讲，他就说那个时候啊，他觉得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哈、啊，可是后来跟他这个前任太太离了婚，再娶第二任太太，连生了三个公子，都是儿子，自己年纪也算是蛮大了啊，连生了三个孩子。哎，有一天他来，他说：“哎呀，我现在很怕死哎，小孩子还小啊，教育费用什么费用都要帮他们储备呀、啊，是不是啊？太太又年轻。”哦，一个家庭的担子啊，怎么样啊？他说他才突然警觉到说，哎，他过去他不怕死，所以人呐、啊，这个我所执要是重的时候，特别怕的更多。要是那个很淡薄的话，你就不会太害怕。所以我们说，我们随时随刻的心都是想我要生，我要生。所以一旦我们发现我死了之后呢？我们会有一股很强烈的那种意念，我还要生，就是这一股意念，这个就是什么？十二有知的第一知无明知，凭着这个无明知，你一定能入胎，你一定会让你的另外一期生命的那个业力啊显现受果报，这就是一个因呐、啊，一个开始啊，一个生命的开始，从无明开始。所以无明从哪里来？从四颠倒来，常乐我净，这里面的这个我不能消失，我不能灭亡啊，我还要生，一定是我还要生啊，这个是必然的。所以呢，做无知相续不绝之因，就是因为你死，你发现你死了，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我还要生， 所以就这个死的作用就可以作为无明，这个无字就是无明啊，相续不绝之因啊，再相续，再来六道轮回，再生，生呢，生就是死的因，有生就必有死，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没有长生不老，没有永远不坏灭的。好，所以死或者灭，它有它的因，它来自于生。当这个法本身的作用啊，它发生的时候，它有它的作用。第一个，它可以坏诸行；第二个，它可以做下一个生的诱因，就是无明啊，让无明。这个是我们是从哪里？我们从十二有智来做例子，从人来做例子来说啊，它啊可以。这个诱引下一个生，这个无明的升起，然后下一期的生命啊，下一期的轮回又从这个地方又开始。所以这个灭或者个死，它是因缘法啊。我们来往下看，他说：此说死能坏诸运，复能生无明，故灭亦有能生之因啊。这个能生之因就是从生来的啊，而它也能生果，它的果是什么？坏诸行，还有做无明相续不绝的因，因此有情相续之灭如是啊。第一刹那与第二刹那现灭，理义相同啊，一样的。前一刹那的灭来自哪里？来自前前刹那的生，对不对？不是，来自这一灭，这一刹那本身的生啊。我再重讲啊，就是说前一刹那的灭，这个灭来自于它本身这一刹那的生，对不对？但是它的灭就是这一刹那，我们说前一刹那嘛，就是下一刹那这一刹那的生的因。前一刹那如果不灭，下一刹那就不能生，是不是？但是这一刹那本身既然有生，它一定有灭，这个世间一定无常，没有了恒常不灭的。所以刹那刹那的生灭的道理是如此，人的一期一期的生灭，一期一期生命的生灭也是如此。因此灭或者是死本身，它有它的作用，它是有为法，它是因缘法。它不像其他宗派所谓的灭了以后它就没有所相，没有所相也没有能相，所以灭了以后就灭了，就没有了。那么业果需要另外啊成立一个法来说，来成立它，那么因果才不会被你误解成一种断灭的状态，并不需要像其他是这样的一个处理。这个死本身它就有这些功能了，所以他说灭是有事。我们往下看啊，依此密意，这个密意就是方便啊，依这一个方便啊，这一个权巧之说呢，中论观涅槃品。说有无是有为，这个有就是生，无就是灭啊。中论观涅槃品说生灭是有为法。好，再看下面这一段，他说又第一刹那与第二刹那的现灭，就诠释而言，它是遮法，然非无遮，而是非遮，因为它不仅是遮所灭之法，同时还要引生有事，下一刹那所生之法啊，引生的这个有作用的法，就是下一刹那所生起来的这一个法。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把这个灭啊，那么做一个说明，或者是把死亡的死做一个说明，说我们知道啊，这个灭啊，它是遮法，那么遮有这个叫做这个。无遮跟什么？跟非遮这两种啊，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啊，这个遮法有无遮跟非遮。在中观应成破他宗的时候啊，他所说的啊，他所说的那个理呢，一定是无遮。所谓无遮呢，就是说啊，遮把对方的执着破了之后，他不在自己立中引申其他的法，这个叫无遮。那么非遮的意思是说，你把 把这一个你要破的或者要灭的这个法灭了之后呢，你还会引生其他的法起来。那么秩序师呢，就是说破别人的见解之后，还要再成立自己的宗见，这种就叫做非遮。中观应承呢，它是破了以后不自立宗，不再引生其他的法，把你的执着放掉就是了，当体就是了，这个就是无遮。但是这个地方它告诉你，生灭的这个灭它是有为法，它是非遮，也就是灭了之后，它还会引生它的果出来，还会引生下面的法出来。因此它是属于这个灭虽然是遮有，它会坏诸行，就是把本来有作用的法把它破坏，让它灭了灭就是有这个作用，它会坏诸行。那么这个坏诸行本身就是遮，就是把有给遮除了，但是它自己还会引生下一个有起来，所以叫非遮因此从这里更从另外一个从这一个角度从这个遮与非遮的角度从这一个角度那么再告诉你，生灭的这个灭是有为法，是有作用的法行为做完了以后，就这个灭本身在这个地方就有它业因存在的这种功能，因为它可以引生下面的果报出来它不是灭完就没事了，它不是不是像其他十四师所认为的灭是无事没有作用的法，灭完了以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那是一种断反而是一种自性值那么要把它回归到这个缘起因缘法上来说，那么才是合情合理的。好，下面我们就进一步来说明这个应承呢，他把这个灭法成立为有作用的法之后呢，他就直接以这个灭本身就可以联系业果一切法生灭生灭，那么就它的灭本身呢，它就可以联系业果。我们的行为做完了以后，不需要再这个联系业果的这个业因它是怎么样的，另外的去成立它的存在，不是，灭本身它就可以联系业果。好，这下面这两行字而已很简单，他说有许灭是有事能引生果，故不需安立别法为业果联系之所依，只以灭法联系业果，即为已足，且即善巧。怎么联系？从他的能灭诸行，能作无知相续不绝之因，你就知道了从他的前一刹那灭，就是下一刹那生的因，前一刹那不灭，下一刹那怎么生？你这个行为做完了，你这个行为不做完不灭的话，他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行为的影响力如何去表现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直接以这个灭就可以联系业果，不需要另外成立什么法来联系这个业果。下面呢举例来说明这个灭是有作用的法，这个灭本身就可以联系业果举例来说明。我们来看，他说唯此道理不易理解，入中论成一，流转诸有经，佛自所说譬喻，以明其意这个是在入中论里面所引的这个流转诸有经但是实际上我们汉译本也有这个单行流转诸有经的这个单行本而且不止一本。那么其中呢，以唐义净唐义净法师所翻译的这个佛说大圣流转诸有经呢，翻译的最容易看最好，最容易读。那么我们这里引的呢，是入中论里面所引的不是这个唐义净的这个大正藏里面的那一个佛说大圣流转诸有经，但是内容是相近的几乎就是说意义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文字上或许有一些出入好，在这个经里面我们来看，经中佛告影圣王说，大王当知，譬如男子于睡梦中见与美女共为稠蜜，既遂决意，亦彼美女，大王予以云何？ 可说此人为有智否？王言否也。这个不哈，应该是念什么？否吧，否也，是不是？啊，好，王言否也。世尊何以故？世尊，有彼梦中美女非有，不可得故，徒自劳苦。好，我们先看这一段哈。这个是这个隐圣王哈，隐圣王当时这佛在世的时候啊，就是摩羯陀国的这个国王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呢，佛啊是应这个摩羯陀国的国王的问而答的。在这一段引文之前呢，先有这个隐圣王白佛言，他问佛，他说：“世尊啊，为什么我们这个有情哈，先前所造的业啊，这个久已灭坏啊，早就这个行为早就做完了，就久已灭坏啊，做完很久了。临命终时皆悉现前，可是，在我们临死的时候啊，这些业所做过的事情啊，在这个要死的人的这个心里面啊，但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会现前。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又复，诸法体悉空无，照佛你所说的义理，你说一切法它的法体啊都是空无的，没有自体的啊。那么所造业报而不善思，哎，可是既然这个法没有体性是空无的，为什么所做的业他留下来的这个业力呢会遭果报呢？就从来不曾善思啊，既然法的体性空无，为什么还有业报的意思啊？唯愿世尊啊，我这个为我分别解说啊。这个先是有隐圣王这样问，所以呢这个佛才说大王当知啊，他说你应该知道，譬如男子于睡梦中见与美女共为稠蜜，就好像有一位男众在睡梦里面呢梦见的美女，哎呀，跟这个美女两个人呢非常的愉快，那么既睡觉矣啊，这个不能说睡觉啊，这里是说睡醒了啊，这个觉啊，这就醒了啊。啊，已经醒来以后呢，忆彼美女啊，他还去回忆那个梦中的美女，哎呀，实在是很美啊，心里还哈十分的这种眷恋啊，而且这种眷恋的贪爱，睡醒了啊，这个明明知道那是做梦的啊，梦根本没有真的有美女，对不对哈？哎，可是他去回忆的时候啊，他心里还啊非常的眷恋啊。他说：“大王，于银河，我问你啊，可说此人唯有智否？你说这个人啊有没有智慧呀？啊，那么王言敷也。他说：哎呀，没有，没有智慧，世尊啊。何以故？这个他王言佛也，世尊哈、啊，何以故啊？我什么道理呢？啊，世尊，有彼梦中，他就。”不停地称呼佛了，他说佛啊，是啊，这个人没有智慧，那怎么说呢？有彼梦中美女非有，不可得故啊。他说因为这个梦中的这个美女呢根本不是实有，是不是实有啊？不是实有，做梦我们都知道做梦不是真的有美女啊，不可得故啊。那么他还竟然还回忆，明知道那是做梦呢，那么他还心里还起贪念，徒自劳苦啊，是自己找麻烦啊，自己找痛苦。好，就以这个道理，佛就开始来开示了。我们往下看，他说佛言：大王，如是渔夫寡闻，如是愚痴寡闻凡夫，眼见色时心生喜乐，便起执着，为色时有，起执着以随生染爱，其染爱故，随贪嗔痴发生与意，造作诸业，然此诸业作以即灭，灭以不依东方而住，亦不依止南西北方思维上下，后临终时同分业尽，意识将灭，所作之业皆悉现前。譬如男子从睡觉已， 意念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现前。这个佛就跟他讲，他说大王啊，这些愚痴的凡夫呢他们看到这世间种种的现象，种种的设法，心生喜乐，便起执着。这跟这个做梦一样我们人生一场，在这一个五蕴世间人生一场，其实是做一场大梦那么在这个梦里面，我们看眼见这个种种的色呢，我们也是一样这个非常的喜爱，然后因为执着呢，就起什么呢？起种种的贪嗔痴种种的这种造作诸业那么即使我们听闻佛法了以后，知道说这是假的，可是呢我们依然还是怎么样，还是贪爱。就如同这个男子睡醒了，明明知道这个睡梦中的一切，这个美女是假的，可是依然还是会恋着都是一样的毛病好，然此诸业作以即灭我们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做完了发成贪嗔痴的烦恼发起来成为身与意业造作这个身口意三业之后呢，那么这些行为做完以后灭了，佛说不依东西南北方而住为什么？他不是他这个是已经举这个男子做梦来告诉你缘起诸法就是如此，如幻如化如梦如影，它不是真实有的，所以它不是你这个行为做完了以后的那个业力，不是一个真实不灭的一个法存在东边西边南边北边不依，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不依南东西南北而住，就是告诉你不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法在什么地方，没有这样子的。但是后临终时同分业尽，意识将灭，所作之业悉皆现前。可是你说他不依东西南北方住，不是一个真实的的法，但是他有，他还是有他的作用那个梦中的美女实在不是真实的法可是你回忆，你还能回忆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回忆起来你还会喜欢是不是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业力也是一样，它不是真实的法，这个就是一个比喻让你去体会这它也不是真实的法，不是像你实事实所说的那样的实有的法，在东西南北在什么地方真实有那么一个东西的存在，也不是可是有没有作用？有作用。后临终时同分业尽，意识将灭，所作之业皆悉现前。这个业力这个功能还是有那么在这个地方只是业，它这个业的影子这个业力的影子的一个显现不是真的成果报，成果报还是在未来所做的业皆悉现前。这个现前是怎样？譬如男子从梦从睡觉以意念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现前，这个是意念力从意念那么我们的心念呢，记住念能记住它你就能回忆。但是我们所造作的这个业在这个临终时，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意念的力量全部的在那个刹那会显现，这个道理我就不知道了怎么为什么，这个我就不知道，佛在这里也没说所以我就不敢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是如此佛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一定相信可是这种相信呢是凭着什么？凭着宗教情操因为我们肯定佛是觉者，对不对？不说假话，他的经验他知道，所以我们都相信。但实际上我们能不能找到实际这种例子呢？每一个人死过了以后就忘记了再重新来投生，我们都忘记了，对不对？如果真正死亡了以后，他也不会起来告诉我们那么重新投生以后他又已经不记得了，所以这种事情很难去印证。可是最近呢，我看到一本书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是这个罗秀荣居士他提供给我的借给我的一本书， 哎，我看到这一段话呢，我把它记录了下来啊，我念给各位听听啊。这本书呢是一个这个叫做脊椎神经专科啊的医学博士啊，这本书叫做《向疼痛说不》啊。那么这个人呢是姜炳坤的女婿啊，他是一个在美国受教育的，大概小留学生啊，送出去国外受教育，一直到完成他的整个教育的啊一个人。那么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学医啊，曾经在这个学生的这个不晓得是几年级啊啊，那么发生一次车祸啊，在高速公路上啊，因为有人不晓得什么原因就逆向行驶，跑到他的车道来跟他对撞。那在高速公路那种高速的情况之下，两个车子对撞啊，那个是很严重的一个车祸。那他在书上，他这是在他的序言里面讲的啊，他这样讲哈，他说1982年某个雨夜，一个下雨的夜晚哈，他在回家的途中在高速公路上发生对撞的车祸。那么一时之间，他这样讲，他说一时之间我仿佛从天上看到地面的情景啊，这在一些濒临死亡的人的啊很多记录里面我常常看到啊，一个休克啊，从死亡的边缘又被救回来的人呢，他们都曾经看到啊，比如说在手术室上啊，他看到他自己啊，是在那个天花板上，然后看着医生在对着他的身体做一些手术的动作。所以他这个地方他也说，一时之间我仿佛从天上看到地面的情景，脑海中瞬间浮现自己短暂生命的回顾，就是这句话啊，我要你们听的。他说他脑海中呢瞬间啊，这个瞬间浮现自己短暂生命的回顾，所以他说他当时拼命的挣扎求生的一个念头，我还不能走，因为他看到自己短暂的一生的那一个在瞬间出现。哎呀，我看到这句话我就说，是啊是啊，这我很好用啊，正是我这个地方想要的啊。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死亡啊，但是他是在休克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状况下，然后就被救回来了啊。之后呢，他就发现生命啊是很脆弱的啊。那么在他这个救回来的这个过程里面哈，他有曾经因为受伤太严重，短暂的失明，还有整个脊椎啊，颈椎到身体整个脊椎的一个严重的损伤。后来是因为一个这脊椎神经科的一个医生是他的邻居，看他那么年轻，那么病得那么严重，就发心每天晚上下班就过来帮他免费的诊疗，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结果他完全康复。那么他在这个地方感受到这一个医学救人的珍贵，因此他就从此没有再回原来的科系就读，他就改学啊，这个神经脊椎神经医学啊。好，这个呢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佛在这个地方说，临命终时啊，那么我们一生所做的这个业力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瞬间，在你要死的啊这一瞬间，这一刹那之间呢，那么都会浮现。所以由这个地方我们就多讲两句闲话啊。如果你希望在那个瞬间出现的啊，你这一生的种种呢，是一个可以让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的啊的这种感受的话，那么我们不妨珍惜我们啊还剩下来的岁月，让我们的行为啊在那一个瞬间的出现的时候，让我们能安心的走啊。为什么呢？如果你看到你啊这一生，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后是让你值得安慰的，那么你的心会是平静的，那个平静的心能够招感 来生的啊，这个和合的这种业力因缘呢，应该是不会太差的，不会堕落的。如果你的这个行为啊，都是可以唤起你这个不忘正念的啊，不忘你这个修行道所缘的正念的这样子的一种啊回忆的话，那么临终的一念可能啊，你很有希望啊，能够把握是在这个修道的正念上。那么如果能够临终能够维持在修道的正念上的话，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我们学佛人求之不得的啊一个结果。所以呢，过去种种啊，譬如昨日死，只要我们好好的忏悔，真心的忏悔。如果过去我们有些自己让自己回忆起来都觉得不堪回首的、不好意思面对的、实在太差劲的，或者是说无法原谅的啊，这个一辈子都不肯原谅他的啊，有这种放不下的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们不妨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了断啊，那么干脆放他一马啊。能够这个展开我们的胸怀啊，让过去真的过去啊，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临命终时这个最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什么你也带不走，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难道你要带着这一些恨走吗？啊，难道你要带着这一些委屈不满走吗？这个对你有好处吗？一点都没有好处啊！所以想到这些，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次把它了结了。如果有我们对不起别人的地方啊，无法去弥补的，我们不妨在佛前好好的忏悔，啊，悔而不作，以后不再犯，也让它画上一个句点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让我们所做的样样都是心安理得的。哎，那我们临终这个时候要来回忆的话是强迫回忆哦，可能对我们就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如果不是的话，难免会产生一些障碍，我想是在所难免的啊。好，我们赶快回来啊。这个临命终时啊，这个所作之业悉皆现前啊。那么佛说呢，这个就好像什么男子啊，从这个睡梦中醒来，意念比梦中所见美女的影像现前一样啊。梦中本身已经是虚幻了，虚幻不实了。这个时候的这种回忆的影像，那更是不实，是不是啊？可是这些不实的法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我们来往下看。他说：大王，如是最后世灭生分所摄最初世生，或生天上，或生恶鬼啊。那么这个最后世，我们这一期生命的最后一念就是最后世啊。在这个地方哦，这个过去所做的同分业境，我刚才没有讲啊，这个同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果报啊，这个众同分啊，我们现在是人道，对不对啊？那么人道的众同分呢，就是我们人体啊，一个是直立啊，两只脚直立站立的啊，一个头有五官，有手有脚，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的同分啊，这个业尽，这个业就是果报啊，这个人道的这个众同分的这个果报将要灭了啊，最后一念啊。那么好，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一段，大王如是最后世灭啊，这个最后世灭的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讲死了，最后这一个世灭，这个是真的死。有时候我们的呼吸停止，心跳停止，在医学上说是死，可是真正呢啊，我们的最后一念是不未必就是在这个心跳停止的这个地方啊，最后一念是在什么地方很难讲啊，很难讲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人 过气的时候，断气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在耳边轻轻的啊，在帮助他啊，在提醒他啊，用很温和的、很委婉的啊、很柔软的语言跟声音啊，去帮助他，提醒他不要忘记他的正念。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也许还不是最后事，他的那个那个心事啊，还没有到最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人的五根啊，眼耳鼻舌身呢、啊，这五根呢、啊，最利的是耳根啊。虽然他不会呼吸了啊，心跳停止了，这耳根有时候还能听啊，还能听。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心事还没有，心事作用还没有结束。最后事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事，所以这个心还没有坏啊，还没有到最后。所以有时候你在耳旁轻轻的啊，这个提醒他，或许他能听到，不是一定啊，或许他能听到，能够帮助他一点啊，也是这个道理。好，这个最后一念是念。就是说在这一个人道的心念最后的一念，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死亡啊，灭。好，我们再往下看，生分所摄最初是生啊。那么下一生的那个要出生的那个生分所摄的第一念最初是啊，第一念是他无间升起。这个无间只是前一念最后是灭，到下一念是下一生的生分的最初是生，这中间没有其他的心念夹杂，叫做无间。但是在这个宗派上呢或者是说不同的地方的佛教啊，西藏的佛教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的说法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时间的闷绝，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这个心事的活动是没有的啊，是没有的。因为那个死苦非常的苦啊，那个最后的那个死苦会让我们的意识整个闷绝啊。那么这个闷绝的这个中间没有心事的活动，所以前一念是跟后一念是，前最后一念是灭跟第一念是升起，这中间没有其他的心事夹杂，这个也叫无间。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段闷绝的时间的存在，时间到底长短啊，这个是因人而异。那么宗派的说法也有一些不同啊，那么到底有多长有多短，这个我们在这个里不做一个定说啊。那我们只说这个呢，最后是跟最初是这个中间是没有其他的心事的夹杂啊。那么这个最初是升起的时候，他说或生天上或生恶鬼，就是在六道里面，这是以凡夫来讲啊，就在六道里面啊，你是天上的天人的心事啊，第一念是升起来，你就是叫做升天上，或者叫做升人间，或者叫升恶鬼啊。下面佛再继续说，他说大王，其最初是灭已无间，彼同类心相续升起，分明领受所感异俗。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这个最初是最初是灭已无间。好，前面最后是灭，生分所生的这个最初是升起，刹那马上灭。这个事是什么事呢？这个事我们称为业事，业力的业，它是带着我们无始以来的业力的这个心事啊。所以我们的业随身，怎么随这个事，念念生灭随这个事，所以不会流失，跑不掉的啊。所以这个叫业事。这个最初是升起，这个心事我们知道是念念生灭，刹那生灭，对不对？升起马上就灭，灭已无间。下一念是第二念吧？啊，就从这个生分说起来讲，下一念是第二念。那么第二念的心事起来，就叫做相续，相续心是这一期生命的相续的 啊，同类心相续生起。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分明领受所感异俗啊，很清楚的领受到他所感的异俗果来了，从这个地方开始了，相续下去了，又是一期的生命了啊。所以大王成无忧法，能从此事转至后世，然有此生业果可得。这里面不是有一个我，有一个谁，从这一生到下一生不灭的，不是，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成无忧法，从此事转至后世，只是这个心事的相续，心念的相续，念念相续，在这个这一生的这个地方，最后一念是灭，下一念是起来，就是下一个异俗果，下一个果报体升起啊，就是如此。这个业是带着夹带着你啊，无始以来的业力的这一个心事，就这么样的生灭生灭的相续下去，只是如此，生灭衔接相续，让你感觉错觉是一种存在，一种存有啊。那么没有法从上一世来到下一世，但是呢，然有生这个死生业果可得。它的那个功能啊，那个功能是一个因缘法，有因有缘，它就能够生灭生灭啊。该有因有缘合，它能升起它的现象啊。这个因缘啊，这个能量消受完了，它就灭。它灭了以后，还有不同的因缘要升起。就是如此，所以这个业果怎么样呢？死生的业果可得，这个功能是存在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缘法，不是实有法。因此他告诉你，没有什么法从哪里到哪里，就是如此的缘生缘灭，如此而已啊。我们连这一段都讲不完了，好像是。好，试试看好了啊。大王当知，最后世灭名之为死，最初世起号之为生啊。这个就各位就可以明白了，最后世灭叫做死，最初世起来我们说它叫生。大王，最后世灭无有去处，生分所摄，最初世生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离故，没有自性，缘生缘灭，因缘合合生，因缘离散灭，没有自性啊，本性离故，离就是空，就是如此啊。所以最后他说，大王，最后是由最后是空，死由死空，业由业空，最初是由最初是空，生由生空，而彼诸业不成善事。你要说他哪一个有自性，都没有，都是自性空。可是自性空是缘起哦，缘起法，它原是它有因缘合合，能生能灭，它的这个原生原灭的功能，它是自，它这个是法尔如是，本性如此的啊。本性怎么样？本性缘起性空的啊。如果没有缘起，不能说性空，对不对？因为缘因缘合合生，你才能说它无自性，叫性空啊。那么既然是性空，一定是缘起因缘合合性，一定是缘起法啊。所以一切法由一切法空，但是诸业是因缘法，它自然不会散失啊。因缘合了，成熟了，你就要受这个果报，这是必然的，这个果报就会显现啊。那么这个因缘还没有成熟，这个果报就不会显现，这个业力就随着这个业事而存在啊，念念相续啊，那么一直到它的因缘成熟而显现，这样子懂不懂？好，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课。
中观应成在因上见上呢，我们现在是谈他的几个不共见啊。那么第一个，这几个不共见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要破这个唯识中的阿赖耶识啊。那不管是虚相唯识也好，实相唯识也好啊，破他的这个阿赖耶识呢，是这两派都破啊，破这两派的这个对这个阿赖耶识的这种实有的这种执着。那
破这一个阿赖耶识，也就是破障识呢，是从他能够持业种啊、能够摄持业力种子这个角度去破它。那么既然要从这个阿赖耶识，也就是障识能够摄持业力种子的这个角度来破的话，那就顺带要把后面的一个谈这一个灭啊，灭法是有为还是无为啊，是有这个有作用的呢还是无作用的，这一个不共见呢也一起合进来啊，一起谈这个部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谈了一半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啊。在这一些十四师啊，也就是中观应承派以下的这一些宗派啊，那么他们都始终就是说有一个看法，包括自虚师在内啊，就是世俗所说的这一切法呢啊，你站在世俗地的立场，它是有它的体相性可得的。那么即使是自虚派，有随经部行的，有随瑜伽行的啊，这两派的这个中观自虚师呢，他也是他在世俗地上的这一个说法呢，跟龙树到月称祖派的这个系统的中观见完全不一样。他们为什么能够称为中观师，就纯粹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圣义地的部分啊，主张这个地时空，主张这个圣义空啊，所以才称他们是中观师。那么在世俗上呢，他这个见地上呢，完全啊跟这个中观主派是不一样的。那除了这两派以外，其他的这一些宗派啊，唯识宗以下的这些宗派呢，那么对于这个有的啊这一部分的执着呢，那也是啊可以说是更多了啊。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啊，他们始终是认为说，所有的这一个有为的造作、行为的造作啊，做完了以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这件事情、这个行为啊的表现呢，就灭了。这个灭呢，就是表示这个行为是真的没有了。但是，佛说这一切法一定啊是有它的因果。